不保证成功，不一定有用。知识只是点亮世界的灵光。我是梁文道。总算解除隔离，现在我到了另一个城市的另一家酒店。我现在正在上海，这个地方就安静多了。不过我上次做节目呢，本来很想给你听听我当时住的酒店对面的工地的打桩的声音，但是没想到居然有这么多朋友说怎么样听都没听到啊。我这才知道，原来看理想的编辑处理降噪真是有一手。但今天这集呢，我保证你能听到一点噪音。那是什么声音呢？就是我对着麦克风说话的喷气的声音了。本来呢，这个是个很低级的技术问题，对不对？你录音麦克风前面不是加一个防喷罩，或者我不知道那个叫什么，反正会加个玩意儿，是没问题的。但是呢，我之前那个坏了，所以呢，我的编辑又给我快递了一个到我隔离酒店给我用，挺好的，千辛万苦给我寄过去，没想到我忘了带出来，所以这一集你要听到我的声音会有点特别，你别告诉我你这回听不到啊！天哪，真要命！你们这帮人，今天说的事儿啊，其实是很严肃的话题。这个话题呢，是最近一两个礼拜呢，很多朋友都在关心，在我这个节目后面留言也看到有些朋友说，不如我们聊一聊这个事儿吧。但这个东西呢，真的是说不清理还乱，而且过去几十年我做评论，尤其国际时事评论是不可能不提它，而且我也谈过好几次，就连八分这个节目我们也都谈过相关的一些的话题，那就是最近发生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这一场武装冲突。我觉得是不是应该已经可以说是战争了呢？这个问题啊，我近日在我有限的交往圈子里面看到各种各样的消息留言，那么有一些消息，有一些留言很有意思啊，就让我感觉到原来我们华人圈里面支持以色列的还不在少数。在这个问题上，这一点本来是有点奇怪的啊。你看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给它简称，你叫它什么呢？你是叫以巴问题还是叫巴以问题呢？我提醒你一下，按照我们中国几十年来的官方的称呼方法，从来都是叫巴以关系或巴以问题，而不是以巴。为什么呢？这个把巴放在前面，就已经表明了中国政府的一种态度了。尽管中国政府一直强调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保持中立，是希望双方能够协调，而且最近外交部长王毅还提出邀请巴勒斯坦跟以色列的外长到华会谈，看看有没有办法解决问题。那么为什么中国政府会尽管如此还是会好像过去一直感觉是比较倾向于巴勒斯坦呢？原因很简单啊，你回头看历史，其实当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时候，也刚刚新建没多久的以色列是最早承认中国的一个国家，那本来关系很不错。但是我们知道，由于后来的冷战发展，世界被划分成两大阵营，那么以色列跟着美国，于是跟我们这边关系就普普通通，不怎么样。然后到了万隆会议的时候呢，周恩来总理主动提出要讨论巴以问题，然后接下来又反对以色列扩张。所以呢，在冷战时期，中国是一直很坚定的偏向巴勒斯坦的。那么到了1988年巴勒斯坦正式建国之后，中国也承认，马上就承认它。然后到了2013年习近平呢曾经邀请巴勒斯坦跟以色列的领导访华，尽管双方没有同时会面，那么但是那还是一次很重要的会谈。在当时呢，中国又再一次的表明态度，就是我们支持巴勒斯坦的独立，支持双方尊重原来1967年的边界，尊重东耶路撒冷应该是巴勒斯坦的首都。那么我们基本上啊，但是与此同时不要忘了，我们跟以色列是有相当多的合作。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干旱地区用的很多的灌溉技术、滴灌技术，这个其实就是以色列的技术。 那么所以你如果要总结一下中国的在巴以问题上的态度的话，那就是对巴道义至上，对以合作先行啊，那么相当务实的一个立场。好，说完这半天，回头看一看民间的反应怎么样。我发现最近几年民间支持以色列的华人还相当多哎。那么这里面大概分好几种路子啊，那么几种路子背后的政治意识形态立场是不一样甚至是矛盾的。比如说有一种呢，就是一种虚无主义者，在我看来就是力量就是正义。什么意思呢？就是凡事不牵涉到我国的情况下，那么别国相争呢，我们就支持强大的那一方，支持打赢的那一方。有这种人吗？真有。现在很多网民呢，他看到以色列的这个铁穹防空系统，就很多人很兴奋，就说啊，以色列太牛逼了，好厉害，那么以色列干掉那些恐怖分子吧，等等等等，这种就叫力量就是正义派。那么这算是一种道德立场吗？我不知道怎么讲，可能算吧。因为你知道很多人相信落后就要挨打，那么他们就会自我推理出来这条逻辑的另一面，那就是强大就能打人。好，那么这一帮是少数派。还有一帮呢，就是原来在美国总统大选的时候支持川普的，俗称川粉的一帮人。那么这一帮人呢，就是支持川普，也就代表要支持一套美国的保守主义。那么尽管川普算不算是正宗保守主义传人很难讲，但在国内呢，很多时候就不管那么多，就把他们混在一起，就支持川普就等于支持共和党，而且支持共和党右翼，而且是支持共和党右翼后面的保守主义政治。同时又由于这一种美国力量，他们总是支持以色列的犹太人，所以我们也要顺理成章的连带支持以色列。那么还有一种呢，是另一种立场，就是认为穆斯林呢都是很可恶的，很可怕的，都是恐怖分子或者潜在的恐怖分子。这就是近年国内少部分反穆情绪的人呢，会把伊斯兰贬称为绿教。那么这批人就认为，那巴勒斯坦人由于都是穆斯林，所以都是坏人，那么以色列对付他们很正常。还有一种呢，是政治立场不一样的一帮，就是认为以色列是民主国家，那民主国家对抗这个反动巴勒斯坦势力，这个特别是哈马斯是要建立神权政治的，那么当然是以色列比较正确，所以就相当混乱啊。那么说到刚才讲反穆这件事情啊，将来有机会也别聊了，这事不好聊，又要挑起宗教矛盾，那不是很好。你有没有注意最近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向来被我们很多的国民支持，没想到最近居然也遭到一部分的网民的谴责。为什么呢？那是因为他在社交媒体上发了几张照片，就谈论到新疆的穆斯林在庆祝开斋节。我们知道开斋节是全球穆斯林最重要的日子，相当于他们的新年。那么那几张照片的意思就是让我们看到新疆穆斯林维吾尔人在欢度开斋节，很开心，很自由，很奔放，而且也有很多汉族人民呢共同欢乐的一起聚在一起。其实身为外交部发言人发这样的照片是非常合适的，因为过去一直有很多西方国家别的国家跟一些媒体就抨击中国，那么所以赵发言人发布这些照片，其实就说你看新疆其实很好，不绝对不像你们说的那样。但是没想到下面有评论就说你怎么能够这样子呢？你这是不是政教不分呢？你为什么要支持穆斯林呢？你为什么要支持伊斯兰呢？你为什么不支持汉人而去支持维吾尔人呢？到最后甚至有人说该不会这也被人渗透了吧，没想到埋伏的那么深。我的天哪，现在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就只能套一句网友的玩笑话，看来爱国群众最近也内卷的比较厉害。好，闲话少说，说回这一回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其实要搞清楚眼前发生什么事情都很困难。为什么呢？因为假新闻是满天飞，在我们这个年代假新闻就是王道。像以巴问题这么复杂的一个问题，本身也还是先被一群假新闻蒙蔽住了。战争战火一开打，首先遭殃的就是真相，对不对？好，我们看一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他的发言人根德尔曼，他发布了一个视频在他社交媒体上。 那个视频全长28秒，里面显示的是要他要意思是要告诉大家，加沙地带的武装分子，也就是哈马斯以及他们支持的武装分子，故意在他们人口密集的地方发射火箭。也就是说，以色列如果要还击消灭这个火箭发动车或者发射器，那就必然要殃及池鱼，炸到巴勒斯坦的无辜人民，然后到时候他们又回过头来说以色列滥杀无辜了。那么这种做法就等于是要谴责加沙地带的武装分子呢，是要把自己的老百姓当成人盾。但是这个视频其实根本跟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没有一点关系，它是2018年拍下来的，而且里面的场景应该是在叙利亚或者是利比亚发生的事情。这就是一个很显著的一个假消息、假新闻，是由官方发布，那么目的当然也是有个政治目的，就是要谴责他的对手。那么反过来讲，哈马斯有没有很多假新闻呢？那么最近呢，有一些媒体啊，就发布一些文章，是一些跑中东线的老牌国际记者跟国际媒体从业人员，他们就自己反省，就是说，其实过去十几二十年来，在那个地方做采访的记者圈子，或多或少都会更加倾向巴勒斯坦，或者甚至倾向哈马斯组织，然后慢慢的就构成了一种他们那个圈子的意识形态。然后他们就会过滤掉很多不利于哈马斯跟巴勒斯坦人的一些的新闻，然后反过来突出了以色列作为一个压迫强权、种族主义政权的这样一种形象。那么这样的一种形象，久而久之就开始塑造了全球年轻一代的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所以你可以注意到，在最近20年来啊，全世界有越来越多地方的人，我讲的是西方国家为主啊，开始对以色列是有越来越多的意见。那么最近不是在很多西方国家的大城市和首都都发生了反以的游行吗？那么这些东西又间接的触及到最近在欧洲重新抬头的一种让我们觉得很不可思议的反犹现象，也就是说把反以色列变成扩大成反犹。那么在美国呢，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总统拜登一如既往的像过去的美国政府、美国总统一样，是对以色列的他们叫自卫行动保持一种无条件的支持。那么然后而且还强调没有看到对巴勒斯坦人造成很重大的损害，这个以色列的自卫行动。那么结果就立即遭到他们民主党的年轻一辈偏左翼的党友的谴责。那么也就是说，今天全球年轻一代的人，特别是偏左的人，对以色列的反感，按照最近一些媒体人的自我反省看来，其实是他们造成的。而他们为什么会比较倾向谴责以色列，那是因为他们在当地形成的一种意识形态。可是我想说，虽然这一点是存在的，包括媒体的对哈马斯的大部分的媒体，国际主流媒体看到哪怕是很亲以色列，算是比较亲以色列的一些美国主流媒体啊，其实最近也对以色列很多的抨击，但是大家可能都忽略了哈马斯始终是个有问题的组织。什么问题呢？我待会再讲。讲了半天总得先搞清楚，那么最近这些事儿是怎么发生的，它有个什么样的过程。其实它是有个背景的，这个背景是什么呢？就是过去几个月来啊，很敏感的话题在以色列的政坛里面忽然升温，那就是关于所谓的东耶路撒冷的问题。东耶路撒冷这片地方今天实质上是被以色列所控制的，但是按照1967年之前的以巴划分，还有1967年之后的全世界大部分国家都承认，别人包括中国所承认的，是以色列这个现在占据的耶路撒冷是分东西两半，东边其实应该是属于巴勒斯坦将来独立建国之后它的首都所在，而这个地方现在其实也主要是阿拉伯人的聚集区，也就是巴勒斯坦人的聚集区。那么虽然在以色列的现在他们自认为是他的首都，就是耶路撒冷， 我们要知道，以色列说它首都是耶路撒冷，除了美国之外，其实并没有多少国家承认。美国也是到了特朗普当总统的时期才承认的。那么就是因为这么多国家，包括中国，不愿意认为以色列现在单方面改变了耶路撒冷的现状这件事情是可以接受的。那么而这个东耶路撒冷呢，由于是阿拉伯人居多，巴勒斯坦人居多，又由于它是本来设定为独立的巴勒斯坦国的首都，那么这个地方上面如果以色列人按照过去的做法，我们以前也谈过，它的犹太殖民区往里面逐步扩张，那必然要出问题。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以色列他们有个法律，认为这片地方只要1948年之前曾经是以色列人的地方，以色列就有权来把这个地方当成是犹太人所，他以色列人所住的地方。而住在那的巴勒斯坦人呢，跟阿拉伯人呢，你就只能拆房子搬家。那么其实巴勒斯坦对以色列人或者对犹太人向来就有这种想法，就是我们在这住了千年以上，然后你一帮人忽然从欧洲全世界各地跑过来说，这个地方2000年前是你家，然后你要我们现在要搬家，说把土地还给你。所以这就是以巴问题的一个巴以问题一个深层的根问题的深层根源，就这种情绪。你要想想看，就犹太人是很凄惨，当时是在二战之后，他们犹太复国主义者是觉得我们需要一个独立的国家来容纳全球流亡的犹太人，我们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子，我们就是因为没有一个自己的国家来保护自己，我们才会遭到当年纳粹如此的屠戮。那么但是你要在哪建国呢？他们后来的选择以及国际社会的安排，就是让他们回到他们的传说中的主家以色列这块地方。而到了这块地方，这块地方你已经离开1000多年，或者1000多年不是这里的主流居民，那这里早就住了一大批的外族的人，特别是阿拉伯人，也就是当地的巴勒斯坦人。那么你现在来了，说你这个地方你要建属于你的民族的国家，那原来住在那的百姓怎么办呢？现在东耶路撒冷的居民问题就是刚才说的这个深层问题的一个当代版本的萎缩版本。好，那么过去几个月呢发生的事情呢，就是以色列政府继续推动让这个东耶路撒冷的一个很重要的区域，就谢赫贾拉这个区域里面的一些的巴人家庭拆房子，要他们搬走，然后让犹太人进去建立殖民区。那么这个事情已经闹了好几个月，那么这时候这个双方积累的不满的情绪已经都酝酿得很深了。然后在4月13日，也就是伊斯兰非常神圣的斋月期间的第一个晚上的祈祷会的时候，就出事了。那什么事儿呢？那一天恰好也是以色列他们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就是阵亡将士纪念日。他们的总统啊，请不要搞错，他们的总统是没有实权的，掌握实权的是总理，也就是内塔尼亚胡。他们的总统叫努夫·李文林，正好在这个耶路撒冷最重要的圣地穆斯林的阿克萨清真寺，也就是圆顶清真寺，那个金色的圆顶旁边的一个清真寺里面，正在举行斋月第一晚祈祷。而他底下那个所在的墙，就是犹太人的当年的圣殿残留下来的西墙，那也是一个犹太人的圣地。他们的总统就在那个西墙演讲。那么以色列政府就说，我们的总统在你的清真寺底下演讲，你们正在上面祷告，你们那个祷告还要用喇叭播放，他的祷告的声音就会遮盖了我们总统演讲的声音。于是以色列的警察就进入了这其实已经犯纪了，就理论上是不可以，因为那个地方是属于约旦管理的。你不要问我为什么是约旦管理，我跟你讲这个地方很混乱很复杂，将来你感兴趣我再跟你讲。那么他就进入了约旦管理的这个清真寺，然后切断了你们扬声器的线路。那你想，正在里面很严肃很认真很虔诚的要做斋月第一晚祈祷的那些巴勒斯坦人是什么感想？于是就冲突了。这个阿克萨清真寺啊，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圣地，连带的旁边的圆顶清真寺基本上是个综合体， 这个综合体是全球穆斯林的三大圣地之一，因为当年先知的其中的一次神迹，遭遇过神迹，夜行灯宵就是在这个地方发生的。将来有机会可以再聊什么叫夜行灯宵，反正这是一个圣地啊。也就在这个圣地上面，当年先知呢得到了真主安拉的口渴了，先倒杯茶啊。得到了安拉的指示，全球伊斯兰一日五次礼拜，就是在那一次里面，那一回夜行灯宵里面得到的一个教令。好，那么这是个圣地吧。然后到了4月21号，耶路撒冷开始出现一批极右的犹太组织在街上主动攻击阿拉伯人，而且高叫阿拉伯人去死。那么其实那几个月关于这个东耶路撒冷的殖民区的问题，居民驱离的问题，已经陆陆续续有零星冲突，但到4月21号就已经达到一个很爆炸性的程度。然后当天呢，以色列警察又关闭了耶路撒冷旧城的大马士革门外的广场，那个广场是巴勒斯坦人青年人很爱聚集的一个地方。那么当时也聚集了一大批青年，这批青年就是因为对过去几天累积下来的以色列的做法非常不满的青年正聚在那，那么警察来赶当然就更加不满，于是已经开始出现冲突。那么然后到了4月25日，谢赫贾拉区里面有6个阿拉伯人家庭正式被驱赶，这个冲突就已经到了一个地步，就是你觉得一定得出事的地步了。其实这个谢赫贾拉区所在的这个东耶路撒冷区，刚才我讲了是巴勒斯坦人口占绝对多数，可是呢这个地方的巴勒斯坦要盖房子就跟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盖房子一样，你拿块地盖房子你要获得政府批准，而实质控制它的由于是以色列政府，以色列政府居然在这个巴人占多数的地方只准他们中间的30%的建房批准是得到批准的，建房申请是得到批准的。那所以这个地方本来就一直酝酿这种很不满的情绪，现在还要出这种事儿。然后到了5月7号，大批的巴勒斯坦人非常不满，聚集在这个阿克萨清真寺旁边，然后以色列军警就突袭进入这个室内，在这个清真寺圣地之内开橡胶子弹、闪光弹、催泪弹，那这个画面传遍全世界。然后全球的穆斯林，特别是巴勒斯坦地区的阿拉伯人，你想想看那是个什么感觉，就相当于有人在故宫在天坛，那么外国军队、外族军队进来开橡胶子弹、催泪弹，你想想看我们是个什么感觉。而那一天恰恰还是斋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五，很神圣的日子。终于在5月11号的时候，以色列警方再度进入清真寺，而这个时候在里面的巴勒斯坦准备好石头了，就开始用石头来反击、石块来反击。然后下午6点钟，终于哈马斯在他们所控制的加沙地带发射火箭炮攻击以色列，然后就有我们看到的这一连串的场景跟画面了。你听到这，你会觉得谁哪一方先添挑事儿呢？哪一方先挑起矛盾呢？问题跟责任应该由谁来承担呢？我当然有我的大概的一个态度，但是我先在这里不讲，我先把一个背景说一下。这个背景啊，其实我也没办法在这期节目把它讲完，否则就几个钟头说不完了。我以前也曾经在八分里面介绍过一些相关的情况，还提过一本书，就是以色列非常著名的一位也很有争议的历史学家，就斯洛摩桑德，他有几本书都翻译成中文，那么也颇受好评的，就比如说虚构的犹太民族、虚构的以色列国、我为何放弃做犹太人，你听这书名就很刺激，你就知道他在以色列被非常坚定的右翼爱国主义者认为是以奸啊，那么是个坏人。那么但是他已经又提出很多讲法质疑以色列跟犹太人的关系。那么我们那本书由于介绍过，我就不多讲里面的论证，但是我们讲一些数字来了解一下一些基本的法条上面看到以色列现在的一些问题啊。 按照2019年的人口普查呢，以色列的公民有900万人，这900万人里面有 75% 是犹太人，有 20.8% 是阿拉伯人，人数是177万。你首先要注意这个阿拉伯人啊，并不是像国内很多人所以为的全部都是穆斯林，不是的。没错，穆斯林是主流，但是这里面其实还包括了阿拉伯人中的基督徒。阿拉伯人有基督徒吗？有的，特别在这块地方，在近东这块地方。然后还有一批德努兹人，德努兹人信的就是德努兹教，这是一个很神奇的宗教，是什叶派的分支。理论上好像是源自伊斯兰教，但其实伊斯兰教是绝对不承认他的，认为他是异端甚至是邪教。那么他们在很多的神学上面的讲法更接近基督教，但基督教也不会认他们的，因为他们相信诺斯替主义，一种神秘的近东的神秘主义。然后呢，里面甚至有灵魂转世的等等讲法，那么这是一个少数派，所以这个阿拉伯人的构成也相当复杂。好，然后我们说一下，按照法条来讲，以色列这个国家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很多人说它是个民主国家，它是，它的确是个西方意义下的民主政治国家，可是它对自己的定义讲得很清楚，是个犹太的和民主国家。这个国家是民主国家，但是它从一开头就是为了流亡全世界的犹太人找一个家构成的一个国家嘛，所以它当然是以犹太人为主。因此他们国家有一条很特别的法律叫回归法。回归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你今天在世界上别的地方，你只要是犹太人，你就可以申请成为以色列国民，这是移民以色列的。你想移民以色列，那么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按照回归法，也就是你是不是犹太人。那什么样的人叫犹太人呢？这又是一个复杂的概念。犹太人到底是不是一个民族，还是一种文化，还是一种宗教，就跟全世界的民族国家的民族的定义都很复杂一样，犹太人的定义也是很复杂的。你可以从宗教信仰来定义，就是你如果相信了犹太教，归化犹太教，那你就是犹太人了。那也就是说，你今天身为一个中国人，你信了犹太教，哎，你就可以被当成犹太人，你就可以按照这个回归法去移民以色列了。但是你不要以为这个犹太教那么容易信，它不像基督信仰、伊斯兰或佛教这样子，是比较愿意对外传教，然后任何民族种族的人都可以相信，不是那么简单的。犹太教基本上是一个不太愿意往外族传教的一个宗教。那么第二种对犹太人的定义，就是从血缘来算了。什么样的人血缘上叫犹太人呢？并不是你爸爸是犹太人你就是犹太人，主要是看你妈妈。如果你妈妈是犹太人，那你就是犹太人。可是回归法还留了一条，就是假如你是犹太人的孩子或孙子，那你也是犹太人。也就是说，不晓得过了多少代之后，你已经搞不清你们家到底是爸爸是犹太人，妈妈是犹太人，无所谓，你们家只要是犹太人的后代啊，孩子或孙子，你就可以按照回归法移民。因此有少部分的中国过去的河南的已经完全汉化的一些犹太人，就所谓的开封犹太人，是用这个办法后来移民去了以色列。我们在以色列也看到一些华人犹太人，那基本上就是这个概念。因此你在以色列会碰到有埃塞俄比亚的犹太人，那基本上就是非洲人的样貌。然后有东欧犹太人，有亚洲犹太人。那么其实犹太人是个很复杂的概念，比如说美国旧金山就有一个犹太的拉比啊，这个犹太拉比长的样子是中国人一样，因为她是个华人，她是个女性，但是她又是个犹太教的拉比，那她当然也是犹太人，按照回归法她是可以移民以色列的。好，那么你这个国家因此就是个犹太人为主的一个国家，透过回归法。可是住在这原来的阿拉伯人呢，或者移民进来不知道怎么回事进来阿拉伯人呢，他们也是可以有权取得以色列国籍的，尽管不是犹太人。可是呢，住在这个地方的阿拉伯人，也就巴勒斯坦人，他有很多呢并没有以色列国籍，他们有的就是他不愿意申请，他觉得我申请以色列我就是背叛了我原来的巴勒斯坦国了，所以他们拿的是永久居留权。那也有一些阿拉伯人他是想申请加入以色列国籍，但是这个申请 是非常困难，比起一个海外的犹太人要移居到以色列去还要难多了。那么以色列我们也晓得它是全民皆兵的一个国家，奉行征兵制，但是征兵制只针对犹太人。那么阿拉伯人怎么办呢？你可以自愿从军是可以的，但是这个过程也比较复杂比较困难。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巴以冲突里面有时候看到一个很奇怪的情况，就有一些以色列军人他其实不是犹太人，他是巴勒斯坦人，但是却参与了对巴勒斯坦人的解武装组织的作战啊，这很麻烦。过去几十年来我们看地图就晓得，巴勒斯坦人聚居的区域在整个这片土地上面是越来越被切割的零碎，就是因为犹太人不断殖民的关系，他们早就侵蚀掉了原来双方划定的国界，那么使得今天巴勒斯坦真的要成为一个完整土地上的一个国家已经是不可能的了。那以色列目标是什么呢？是不是完全吞并掉整个地方呢？如果你完全吞并掉整个地方，那住在这的巴勒斯坦人怎么办呢？那么你按照你如果不愿意像当年纳粹那样种族清洗他们或者驱赶他们把他们赶到海里去的话，那只能够接纳他们成为你的国民。那假如真的是那样的话呢，问题又来了，这就是所谓的一国论还两国论的问题。巴以问题的解决方案，过去的全球主流是所谓的两国论，就是以色列巴勒斯坦双方一国，然后建立在这个片土地上。中国的立场也是支持两国方案，可是现在这个方案其实已经很不现实，所以越来越多人主张是一国论，包括著名的已故的大知识分子萨义德，就他的东方学东方主义在国内也非常多读者。而以色列现在的鹰派，包括刚才我所提到那位总统，他也不算鹰，他比较右派，他们也是认为应该用一国论，就一国，就以巴干脆合并成一国算了，你巴勒斯坦你也别建国了，你巴勒斯坦自动成为以色列国民，那以色列以后就是由犹太人巴勒斯坦人共同拥有的国家。如果真这么做，目前巴勒斯坦人的人口来算的话，加上他生育率，阿拉伯人将来会成为以色列人的多数啊，那这个问题又很复杂了，对不对？好，还没完，我们再讲一个背景。以色列呢是一个啊，算了，这个背景想想看还是别讲了，已经讲了半小时了，再这么讲下去没完没了。我们来讲一下啊，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又出现了前面我所说的最近几个月出现的事，我们可以回过头来讲一讲到底这次的问题是怎么产生的，是谁应该来负责任，到底谁做错了事。我们去了解一下今天大家讲的哈马斯，就射火箭炮的这个哈马斯啊，哈马斯在很多国家被认为是恐怖主义组织，比如说像美国，那么也有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舆论操作，是西方国家的一个意识形态所界定。但是你看实际作为啊，哈马斯的所作所为确实很恐怖的，比如说他们有人肉炸弹，比如说他们会把孩子从小就训练为叫做战士，他们的学校的墙上面都会写着，如果这个孩子长大将来成为战士，为了国家牺牲，那是很光荣的，那你可以说是爱国主义。可是你不要忘记，他这种最近射火箭炮对以色列这片地方犹太人聚居的区域射火箭这件事，这是个无差别攻击。如果这是战争的话，他已经违反了国际公认的战争法，你在对对方的平民进行无差别攻击。那么如果一个组织武装组织做这样的事儿，其实按照国际通行的理解来看，其实已经可以是恐怖组织了。他为什么要被逼到这一步要做这件事情，我们可以讨论甚至可以同情，但是不能否认的就是这种作为本身是恐怖的。好，但是哈马斯并不是巴勒斯坦人所拥有的唯一一个政权组织，因为他还有一个巴勒斯坦自治政府，这个政府目前的掌权的政党叫法塔赫，或者一个派系叫法塔赫。法塔赫就是过去非常有名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其中一个主导派系，而法塔赫的领导人就是阿巴斯，就是目前国际上比较承认的巴勒斯坦地区的自治政府的主席。那么但是这个法塔赫呢，在过去这么多年来呢，声望一直很低，他们早在2006年的大选里面就已经输给了哈马斯了。 但是因为哈马斯是被很多国家认为是恐怖主义组织，又被人认为，特别是以色列是最针对他的，因为哈马斯其中一个早年的一个目标就是要，他说得很清楚，要把以色列从地图上让它抹除掉、消失掉。但我们要提醒大家，现在很多中文世界的微信号文章还在讲这是他目标，其实他后来已经修改了，他的目标不再是铲除以色列，而是要独立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而且说明这是个神权国家。那这个哈马斯比较激进，他们在大选之中呢胜了这个法塔赫组织，法塔赫比较温和，但是也比较无能，在过去这么多年里面，在巴勒斯坦人心目中的威望非常低。但是由于哈马斯不被国际承认，那么所以呢就产生了矛盾，而这两个组织最终导致了巴勒斯坦的内战。内战的结果那就是法塔赫目前控制的是约旦河西岸，而加沙地带呢则是由哈马斯所控制。本来呢在最近呢，应该今年呢是要举行一个15年来巴勒斯坦人民的首次的大选。那么在这一次大选当中呢，应该看来还是哈马斯会获胜，因为法塔赫的声望实在是太低，民望很低迷，几次民调都很糟，所以法塔赫的领袖，也就是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的主席阿巴斯呢，就15在过去几个月一直拖延推迟这个大选的时间，就是因为他知道这时候举行大选他们必输无疑，所以拖迟这个大选。好，你想想看啊，一方的巴勒斯坦那边的政治局面是这样的，就是两个政治组织在争夺这个地方的主导权，而其中一个组织呢威望比较弱，但是很希望在最近几个月能够重振自己的声望，获得主导。而哈马斯呢则是要在他的选民面前表现出一个更强硬的民族英雄的态度，所以双方都有动机要在这个时候采取一个更强烈的行动。难怪最近这次的战火重燃之后，我们看到法塔赫的领袖阿巴斯就说，最近正在跟以色列人对抗的这些巴勒斯坦人都是战争英雄，非常高调，那就是因为他要快要大选了，两边都要出来摆出一个我是国家捍卫者、民族英雄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当然这一回主力战场还是发生在哈马斯这边。我们再回头看看以色列这边又是什么情况。以色列这个国家作为一个民主国家，它的政府的构成也是非常复杂的，因为它有很多的党派，它当然有些大党，比如说工党，但这几年比较衰落，这是一个比较偏左的一个党，然后还有偏右的利库德集团，而现在它的总理内塔尼亚胡呢则是这个右翼政府、右翼政党组织里面的一个联合领袖。他两次执政，96年到99年，还有从09年到现在，总共12年，大家加起来是以色列史上其中一个在位比较长的一个总理。那么但是他常年的执政呢，在过去几年已经疲软，一个经常执政、常年执政的领袖，在任何民主国家都很容易让人民产生厌倦感，而且又由于他常年执政，他也会使得底下很多的党友联盟的政治人物感到不满，觉得该换人做了，然后他自己也很容易越来越多的问题会出现。他的问题是什么呢？那就是从2017年开始被以色列警察跟执法当局调查的贪污案件。没错，他们的总理是涉及贪污的，而他们国家的警方跟检察院正在调查他，而且已经立案，现在正在走法律程序，正要被起诉。过去几年来呢，内塔尼亚胡呢可以说是焦头烂额，就是一方面他的名望开始下滑，他开始驾驭不了他的右翼联盟政府里面的诸多的不同的党派跟派系，里面有越来越多的挑战者，同时他还要卷入这么一个丑闻，而他其实早就该上庭受审了，但是他一直利用总理的一些的被豁免的权利，同时又因为他掌控政府，所以他介入了司法部的调查等等等等，那么一直拖着这件事儿，其实今年就已经开始开庭，已经开始审讯。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内塔尼亚胡他也很有动机 要在这时候重谈老调。什么老调？他一直都是以色列其这个右翼鹰派的一个代表人物。那么他每一回过去几年，以色列的左翼比较温和的声音是很低迷的，但是最近几年有机会这个政治钟摆又往回中间靠。那么于是内塔尼亚胡在这时候就很有动机要去再去制造一次危机，来树立自己民族英雄，要保卫以色列国，要保卫犹太人的这么一个形象。那么同时透过一个外在敌人的存在来巩固内部的统一。最近呢，有一些以色列媒体，特别是国土报这种大报，国土报是以色列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之一，但是呢也是比较偏左的一个报纸。以前我每次这个地方有事我都常看它，但后来我发现它的立场还是很鲜明。他们呢就有一篇报道，就说目前对内塔尼亚胡最构成威胁的，就他中间政党的领导人拉皮德呢，他那个政党叫拥有未来党啊，他就曾经跟人说，他跟以色列现任国防部长说，你看着吧，这个内塔尼亚胡现在这样子，他快不行了，他肯定要搞事儿，他一定要在加沙地区搞点事儿。然后也有一些以色列的右翼集团当中的比较右翼的政治联盟当中的一些政治人物，比如他前国防部长也是这么讲。所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了最近的事情。而我们晓得5月4号内塔尼亚胡阻隔失败，那么也就是说他看来还是要下台。那么下台呢，到底他后面接班的那些联盟内部的人能不能够顺利阻隔呢？如果顺利阻隔的话，就没他什么事儿了，他就预备乖乖下台去接受审讯吧，他这个政治生命算是完结。但是假如他底下这些联盟成员在他没有办法阻隔失败之后，也没有办法成功组出一个新的内阁，那么以色列又要举行一次近期另一次大选。他们这几年已经大选过了，然后这一次再大选的时候，内塔尼亚胡就有机会重新登上总理宝座，同时想办法继续拖延跟回避他的贪污案的法庭程序。那么因此在这个时候，他也有充分的动机要来搞点事儿。其实他过去就常搞事儿，比如说你在2019年的那一次议会选举里面，他就让他的政党的观察员，监督选举的观察员，在阿拉伯人聚居的地方那些票站去多装一些摄像头，装了1200个摄像头，目的不是为了要偷偷的去拍阿拉伯人投票的倾向，而是就是要让他们知道我在拍你投票，而吓阻他们去投票。所以这么回过头来想想看，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头的时候我所提到的那个事件的时间线，你就会发现，哎，尽管没有明确的证据，但是我们大胆的可能很粗暴的去推测，是不是跟我刚才说的这个政治背景有关呢？比如说一开头为什么是过去几个月内塔尼亚胡他主导的这个以色列政府，他控制以色列政府，那么主动的要在非常有争议的东耶路撒冷地区里面去驱逐原来的巴勒斯坦人家庭，然后制造事端，那是不是就是要搞事儿的前奏呢？为什么他们又要在这么神圣的日子让警察公然的走进伊斯兰的圣地去关掉人家的喇叭的这个连接线，然后甚至最后还要派军警攻进去？他说是要预防聚集在那的巴勒斯坦信众要发动袭击，但是其实主动当时直接主动动手却是他们，这是不是故意要搞事呢？而哈马斯组织立刻回报以火箭炮，这又是不是哈马斯组织觉得这又是一个我们的大好时机了？因为我们这边也要大选了。所以你可以说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无辜的生命的损伤，这些悲惨的面目，以及更加动荡的局面，可能背后都有一些政治计算在里面。而这个政治计算的代价会有多大呢？我们看看今天的以色列的局面跟以往是很不一样的，不只是在国际上面倾向同情以色列的声音越来越小，而且是在以色列内部也很广泛的发生了 在以色列国土内的阿拉伯人，甚至是拥有以色列国籍的阿拉伯人跟巴勒斯坦人跟犹太人之间的冲突，这个冲突已经不再是边境线上两边的冲突，而是以色列边境线内自己两个民族之间的冲突。很多媒体都报道，近日在耶路撒冷或者是特拉维夫、海法这些以色列重要的城市里面看到的犹太人跟巴勒斯坦之间的暴力冲突，是过去很少发生的事情，怎么会搞成这样呢？假如说这些全部都真的是双方的政治团体、政治领袖、政治势力故意要做出来，就是为了要获取政权或者继续掌权的话，那这件事情就太可悲了。但是我们回顾人类历史，这种事情太多了，总是在一些政权觉得自己不安稳或者面临挑战的时候，就会主动的挑选敌人，透过一个外部的敌人来统一自己内部的杂多的潜在的反对声音，又或者是透过树立一个外敌，然后来强调自己作为一个国家英雄、民族守卫者的形象，然后故意制造一些更激进的矛盾冲突，来使得自己内部的不同的意见跟声音可以被压除、被压制、被消失。这还真是一个恶性循环。今天节目说着说着又超时了，超时太多了。我今天只能够先回应一位朋友的问题啊。那么我们留一些意见跟一些故事，我们下次有机会再跟大家讲。今天有一位朋友叫林静海，林静海说呢，我是一个即将高考的高三学生，很惭愧自己不再好好学习备考，而是不务正业的在这里听节目。你太不对了，听这个节目干嘛呢？赶紧考试。而你说了，我即将上大学了，面临的不仅仅是大学的选择，还有专业的选择。有个问题困扰了我和我的同学很久，希望能够得到我的帮助。那么就是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现代人，我应该如何去决定将来选择什么本科专业来学习呢？我还是希望自己将来能为社会、为他人做一点微小贡献，但我却不知道该学习什么样的知识，受什么样的专业培训，能够最大化的提升帮助社会的能力。万一自己读的专业和将来干的事儿之间没什么关系，岂不是非常好笑？老师常说不要多想专业问题，去好的学校才最重要。我很难完全认同这种想法，不过如果叫我说我有什么意向专业的话，我又说不出来。很多大学专业，尤其是工科专业，我有限的认识根本不知道它是干什么学什么的，叫我怎么去选择呢？最近准备高考报名的时候，我也常常因为这个问题徘徊不定，犹豫不决，不知道该怎么办。哎呀，林静海，这个问题太简单了，你能解决，那你现在就赶快调研一下大学提供的各种专业本科是学什么，对不对？你不要说我不知道，那你去了解一下，其实没那么难。你上网查一查，问一问朋友，你很容易知道现在大学普遍你要报的那些大学里面他开些什么专业，那些专业是干什么的。但这里面最关键的问题让我也很困扰，我看了你的意见，我困扰就是你怎么会不知道你的兴趣在哪里？你希望对社会有贡献，对他人有帮助，这个心当然很好，但是你要学什么，首先要满足你自己的好奇心，你的求知欲，你对什么东西最好奇吗？你在我们这听节目，你应该大概能够知道自己对什么感兴趣，你想知道什么，你好奇什么，那你就去读那些嘛。你不要去问你将来为社会能做什么最大贡献，你现在就要学什么。因为我想说的是，你只要有这个心，你无论读什么专业，你都是能够为他人做帮助、为他人做贡献的。事实上，我不认为大学的本科专业有多重要。这不只是因为今天文凭贬值，我们现在很多人都觉得好像光念个大学还不够，还必须要考研才行。我不是说这个，我说大学本科本来就没有多专业。在我看来，我们常常强调你大学学什么专业，其实那个我根本不觉得那个叫什么专业，大学学的东西只是很入门很基础。大学最重要的就是学懂一套比较通识的能力，透过你自己的专业学习，然后触类旁通，了解到更广泛的知识获取的系统方法，以及对社会的认知、对世界的认知、对自然的认知。 所以你学什么专业并不是那么重要，你不要以我讲的不重要的意思是说你学的专业不表示你将来就得干那行，你学了一个什么专业也不表示你将来在那个专业相关的职业里面就会表现非常好，不一定的。你不如先好老老实实搞清楚你对什么东西感兴趣，然后你再去想搞清楚学校提供些什么。好，那我就简单先说到这。那其实还有一些关于教育的学校的一些的有趣的话题跟分享，我下回再讲。那么今天呢，我最后又介绍一首音乐给你。我上回不是介绍过 Vicky 萱萱这个十来岁的深圳女孩子写的歌吗？其实这个还真是个现象，就最近几年有特别多十来岁在 YouTube 上面，在油管上面，在 B 站上面出道的这些歌手，创作歌手全世界都有。那么中国之外当然主要是在 YouTube 起来的，除了我们一些很熟悉的英语世界的这样的一些年轻的天才型的创作歌手之外，其实别的语种也有不少。比如说法文世界里面，法国就出了这么一个女孩，也是十来岁在 YouTube 上面红起来了，就叫 Boom。 她已经现在是非常成熟的一个音乐人，她出了很多唱片了，而且在法国非常畅销，很受欢迎。那么她的曲风呢，是一种民谣式的相送，但是我今天在这里介绍的不是她自己创作的歌曲，而是她翻唱别人的歌曲。她翻唱谁的歌呢？她唱的是60年代的时候法国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创作女歌手，叫 Barbara 芭芭拉，这是个艺名啊，芭芭拉的一首很有名的歌。这首歌呢，在70年代的时候在德国法国非常红，可能今天很多德国法国年轻人都不太知道这首歌了，但它影响曾经非常大，包括德国后来的总理施洛德就说他年轻的时候受这首歌触动很大。为什么呢？因为施洛德就在哥廷根大学念书，而这首歌唱的是哥廷根，这首歌的歌名就叫哥廷根。那为什么一个法国歌手会去歌颂哥廷根呢？首先我们讲哥廷根这个城市，你大概听过吧，哥廷根是个大学城，它是就像海德堡一样，是德国甚至全世界最有名的大学城之一。而哥廷根大学太牛了，我随便数些名字你就知道它有多牛。在这个地方教过书、做过学生、做过校友的人有哪些人啊？如果你喜欢数学，你一定知道数学王子高斯吧，你一定知道黎曼几何的黎曼吧，你一定知道希尔伯特吧，对不对？这些人全是哥廷根大学的老师过去啊。然后我们说学物理的人，你一定知道奥本海默吧，就原子弹的发明者，你知道冯劳厄吧，你知道马克思普朗克吧，尼尔斯波尔呢，沃纳海森堡呢，保罗迪拉克呢，恩里克费米呢，这些人全部都是哥廷根大学的学生或者是校友。然后假如你是对这个人文社会科学感兴趣，那么你一定知道韦伯吧，对不对？大社会学之父及韦伯，他在海德堡教书，但他是哥廷根大学念的本科。叔本华、胡塞尔、哈贝马斯啊，然后大诗人海涅，还有我们全球人类都知道的格林兄弟，还有大作家格拉斯，他们也都是哥廷根人。甚至著名的柏林大学的创办人威廉冯洪堡特也是哥廷根大学的校友，当然他也出政治人物俾斯麦，这个铁血宰相就是哥廷根大学的学生了。那么当然我们中国人也有哥廷根大学有名的校友哦，学者里面那就季羡林，还有一位你大概没想到，那就是朱德元帅。那这个哥廷根这个城市除了有这么厉害这么牛的一间大学之外，它这个小城镇其实也很美。那这首歌就在歌颂哥廷根之美，可是这个歌颂很特别。为什么？芭芭拉是什么人？他是犹太人，他1930年生长于法国。在二战的时候，你想想看，法国被德国占领，他又是个犹太人，那是什么下场？他就只好到处躲，因为犹太人会被德国人占据法国的德军追捕，然后把他们送去集中营。那么所以他当时就一直在逃亡，在法国国土内隐姓埋名跑来跑去，躲来躲去。好，战争结束，然后慢慢的他长大了，然后出来从事音乐创作唱歌，开始红，在整个欧洲欧陆都很红。 红到一个地步，是德国都请他过去做音乐表演。他1964年的时候，哥廷根这个城市就请他去表演。那么但是当时呢，对于很多法国人，尤其是法国犹太人来讲啊，他们是还是没有办法原谅德国，他非常讨厌德国，他对德国的那种仇恨是根深蒂固的。那么因为他小时候那个经历是那样的一个经历，所以他就算到了哥廷根，经纪人安排了，他还是不愿意去表演。可是他到了那时候，他发现在路上啊，哎，好多人认识他，那些人其实就只会说德文，听过他法文歌，喜欢他，但他看他对他微笑。然后他发现那个地方很漂亮，很美好，不是一个地狱般的城市，那是个很漂亮很可爱有漂亮玫瑰花的一个城市，然后人民又对他很热情，所以他大受感触。他发现啊，错的不是老百姓，是政治挑起的，而不是一般的人民，所以他就写了这首歌献给哥廷根以及哥廷根的市民。这首歌的法文歌词的最后几段是怎么样呢？他说，那些哥廷根人不懂该对我说些什么，他们就站在那里对我们微笑，但我们仍然懂得他们，那些哥廷根城里金发的孩子们，任凭那些人如何讶异或该说怎么原谅我，但孩子们都是一样的，无论是在巴黎或者是哥廷根。希望那些历史不要再重来，那些流血与仇恨的岁月，因为这里有我关爱的人们，就在哥廷根，在哥廷根。如果警铃再次响起，如果我们必须再次拾起武器，我的心会流泪，为了哥廷根，为了哥廷根。我们来欣赏一下法国今天非常年轻十几岁这位女歌手 Boom 她演唱的这首哥廷根。
Göttingen, pas de quai, pas de rengaine, qui se lamente, qui se traîne, mais l'amour y fleurit quand même, à Göttingen, à Göttingen. Ils savent mieux que nous, je pense, l'histoire de nos rois de France, Hermann, Peter, Helga et Hans, à Göttingen.Et que personne ne s'offense, mais les contes de notre enfance, il était une fois commence à Göttingen. Bien sûr, nous nous avons la Seine, et puis notre bois de Vincennes, mais Dieu que les roses sont belles à Göttingen, à Göttingen. Nous nous avons nos matins blêmes.Et l'âme grise de Verlaine, mais c'est la mélancolie même à Göttingen, à Göttingen. Quand ils ne savent rien nous dire, ils restent là à nous sourire, mais nous les comprenons quand même, les enfants blancs de Göttingen. Et tant pis pour ceux qui s'étonnent et que les autres me pardonnentMais les enfants, ce sont les mêmes à Paris ou à Göttingen. Au fait que jamais ne revienne le temps du sang et de la haine, car il y a des gens que j'aime à Göttingen, à Göttingen. Et lorsque sonnerait l'alarme, s'il fallait reprendre les armes, mon cœur verserait une larmePour Göttingen, pour Göttingen.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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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Mon cœur verserait une larme pour Göttingen,
八分这个节目啊，是每个星期三、星期五晚上八点，会在看理想的 APP、蜻蜓 FM 以及播客群岛 APP 上面准时更新。很欢迎你留言给我，给我各种你的意见、你的批评、你的指教。先说到这了，我们下期再说吧。